教会是神的家，
基督是教会的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2000多年，神在工作，复兴之火一直燃烧。
良友圣经学院周广亮牧师主讲。教会复兴运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课题是非常重要，使教会复兴的一个关键。我们学了22课了，剩下这2课呢，真的是让我们做一个最好的总结，也是关键的总结。课题是复兴的关键，也就是彻底回转归向神。我们用祷告的心讲第23课复兴的关键，彻底回转，也是彻底悔改更新归向神。这个课题以祷告的心交在神的面前。复兴往往是跟属神的子民、教会的信徒、耶稣基督的门徒有没有做好回转的准备，也就是呢，为自己的罪忧伤难过，悔改立定离弃罪过归向神，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没有用很多的时间来查经，因为这是一个关乎实践神学教会要复兴的课题，不是圣经神学的一个科目。可是我们以后继续去留意的话，你会发现当神的子民在圣经里面愿意回转的时候，神就回应，把复兴的恩典福气赐给他们。我们看圣经诗篇第80篇的教导。诗篇80篇有几节经文我读给你听。首先是第3节，他的祷告是：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留意这节经文呢，回转这2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另外2个字，也就是我们这个科目的重点，回转或作复兴。在我的和合本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另外的一个解释。那么接下去80篇的第7节呢，它也是一个祷告：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你看到3节跟7节是一个重复的。然后最后一节呢，你再听19节，万军之神啊，前面有神的称呼，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在这里可以看到诗篇80篇呢，分这3段，第1节到第3节一段，第4节到第7节一段，第8节到19节一段，都是一个祷告，就是使我们回转。回转也可以译作使我们复兴，让我们看到神的脸发光，他的荣耀彰显，然后诗篇的作者说我们便要得救。这里的得救当然不是说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是否有了新生命得救上天堂，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更广义的。无论怎么样，我们看到呢，作者在诗篇80篇的祷告里，以色列民明白到一件事情，就是国家要脱离困局，得到神恩典的福分。这里所讲的有这个政治民族方面的得救的含义的，就必须要做什么呢？回转。当我们回转的时候，今天的教会弟兄姐妹，21世纪的中国信徒们，我们发现神也就回转了。什么意思？为什么说我们回转，我们复兴的时候，神也就回转，神也就复兴，神也就做工呢？ 在这篇诗里面呢，第十四节有这样的话：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葡萄树在旧约圣经是指以色列民。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怎样可以彻底回转归向神呢？下面我从四方面、四个层面来彼此勉励。因为讲到彻底回转、彻底悔改呢，包括了我跟你。我们基督徒的一生都是认罪悔改的一生，那是程度上的不同。我们会不断的借着圣经、借着诗歌、借着弟兄姐妹的见证、借着这样的学习、借着自己思想的成熟，每当发现神的性格、属性、本性、圣洁的时候呢，就知道、就看到自己的罪恶。我们本来的罪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说原罪因着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而得到赦免，我们相信他罪得洁净，成为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这是一次而成就的。但是我们生活行为上的那个不完美的缺失跟罪过，包括说谎、包括贪心、包括私欲、包括对不起神、对不起人的这些事情呢，是不断的成圣的过程。我们要不断的求神怜悯我们。好，第一个层面回转归向神，那就是信靠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很简单，我们从三方面来彼此提醒，那就是要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对他要存着敬畏的心、顺服的心。每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呢，都是信靠上帝的一生，但是说不同的呢，是在信靠的程度上有差别。我们当中如果有信主超过十年的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工同学，你想想十多年前你刚信主的那一个信靠的程度，到今天你是增加了呢，还是退后了呢？因此我们回转是不断的学习信靠神、敬畏神、顺服神。第二呢，要相信神乐意赏赐寻求他的人。因为我们读的诗篇八十篇呢，是在寻求神的回转，让我们回转，以致神回转，使我们复兴了。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我们来到神面前必须相信有神，而且相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十一章是讲信心的一章，所以相信神乐意赏赐寻求他的人。下一堂课教会复兴运动的最后一课，就是复兴的等候、复兴的预备。当我们祷告求的时候，相信神必定给我们。第三，相信耶稣、信靠耶稣包括了圣经，借着相信圣经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整本圣经的内容指向谁啊？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有永生。给耶稣做见证的是什么？是这本圣经。主耶稣当时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第五章三十九节指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今天我们更有福气，我们有新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六十六卷书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讲信靠耶稣的时候呢，是借着相信圣经来信靠主耶稣。等一下我们会提读圣经灵修的问题。弟兄姊妹啊，你对圣经经文章节书卷的主旨相信多少呢？教会的复兴其实 就在乎我们对神话语的重视达到什么地步。这是第一个层面，信靠耶稣，记得了吧？这是最基本的。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在诗篇里面，从灵命追求的角度、属灵关系的角度来讲呢，寻求神的面。这个我们不太习惯，但是呢，要操练寻求神的面，因为在诗篇里面，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他们对神的一种渴望、一种渴慕，怎么样表达呢？就是寻求神的面。如果你爱你的父母亲，你孝顺他们，想念他们，你有好久没有回家，他们年纪大了，70岁、80岁了，你看到父母亲的面的时候，回到家的时候，那一个欢喜的心情，年老的父母亲看到你跟你的孩子的时候，那个心情我们都明白都知道。同样的，神是个灵，没有形体，不是物质上能够看到的。可是为什么说寻求神的面呢？其实这是诗篇的作者、圣经的作者用拟人法去表达对神的渴慕。神的面就代表他自己，我们见到神的面就是见到神自己，经历到神的同在，他不在远方，他就在你旁边。我们信主的人知道他在我们里面。寻求神的面基本的要求就是渴慕神。诗篇24篇第六节、27篇8节跟9节、67篇第一节跟第二节，以及民数记6章24节到26节都讲到渴慕神、寻求神的面这样的经文。我将诗篇27篇第8节跟第9节读出来。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第9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求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第10节他说什么呢？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后面我就不读了，下面的经文都非常宝贵，讲到作者对耶和华的面、对神的那个渴慕、要亲近神的那种心。那么寻求神的面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呢？当我们要彻底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下面这5点建议呢，请你参考实行。第一，就是每天要有固定的安静的时间与神亲近。这个与神亲近这个时间呢，通常称为灵修。做什么呢？就是读一段圣经，思想里面的意思，再化作你的祷告。没有圣经的人可以听一段圣经，无论是听我们良友电台的有关圣经的节目，或者也有什么播放器之类的，那听一段圣经，一段一段一段这样听下去，每天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哪怕是15分钟也好，有条件的人半个钟头也好，定期的有安静聆听神的话，明白其中的意思，化作一个祷告，主啊，我愿这样做。第二个呢，就是习惯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反省提醒自己，我是谁？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每件事情以主耶稣作为中心，常常在心里面去思考圣经怎么教导，求问他，主啊，帮助我，我应当怎样做你才喜悦。我说这第二点呢，是习惯性的，是要养成这样的习惯。有的时候心里面会很伤痛的，因为知道是得罪了主，不平安的。这不平安不是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的，有的时候可能是半年，有的时候可能是1、2年，你都知道自己走在一个错误的方向，而圣经的道理每一次你看了听了，你心里面是不平安的。 那这种情况呢，怎么办？回转，悔改。第三，对付已经知道的罪，还有隐而未显的罪。已经知道的罪，像刚才所提到的，不讨神喜悦、不应该的事情，改过来就好了。但是呢，还有的罪呢，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说是盲点呢，自己都不知道的。但是因着学习圣经的道理，有的时候因着其他成熟的基督徒的交通分享，或者听到，甚至学这一类的科目，知道教会不复兴是不应该的等等呢，很多隐而未显的罪在神面前要对付。这是第三。第四更难，社会流行的潮流里面有很多是虚荣的，是谎言的，不真诚的，所谓假大空，对吧？缺乏伦理道德的，以及不荣耀神的，我们都要靠着神的力量跟恩典远离他们。也就是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很多东西不应该跟着潮流流行去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金钱，浪费你的这个力量。第五呢，就是积极的、凭信心的、勇敢的活出圣经的应许、神的心意，凭着信心前进。啊，这是五方面具体的做法，帮助我们寻求神的面。第三个层面呢，更直接，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我们讲复兴的关键呢，彻底回转归向神，就是彻底的悔改，不断的悔改，不需要每天讲，但是我们知道要认罪悔改。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来思想第三个层面，认罪悔改。
诗人说，他用美物使你的生命得以满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返老还童是信仰的活力，生命更新的见证。愿我们靠主的灵突破僵化的思维和消沉的态度。
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
第三个层面，认罪悔改。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学教会复兴运动呢，我们现在就来到一个关键了，必须要做决定，必须要有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复兴最大的障碍就是罪，属肉体的罪，没有信心的罪，没有爱心的罪，没有遵行神话语行动的罪等等。有两处经文我读给你听。旧约以赛亚书59章，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以赛亚书59章第1节跟第2节。那怎么办呢？第二处圣经，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1章第8节到第10节，但是我只读第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1章9节是应许，神说到做到，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那么约翰一书的3章9节说什么呢？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那么你一听1章9节跟3章9节，不就是矛盾吗？3章9节说从神生的人不能犯罪，那么我们还为什么需要认罪呢？不是的，你如果看 解经书注解，或者是英文圣经的新国际版，所谓的 NIV 译本呢，他将三章九节他也不能犯罪翻译作本来的意思呢，是他也不能继续犯罪。这个就是一个关键。凡从神生的人呢，我们有耶稣基督生命的重生得救的人呢，不能继续犯罪。然而我们一生都在认罪，因为我们不断地发现自己的亏欠。这跟重生得救这个地位，成为神儿女的地位没有影响，而是成圣的过程。弟兄姊妹，唯有认罪悔改，离弃罪恶，回转归向神，我们才能够领受神丰盛的生命。那么你说，周广亮牧师，我们怎么做？我们一起努力，历世历代的教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包括我们前面所学过的，从第六课、第七课、第八课讲过的奉信布道家领袖，无论是西方的，我们中国的，都是这样的。好了，认罪、悔改具体实践的建议步骤是什么呢？下面给你提建议，我们都要这样去努力。有六点，这是建议。第一，安静在神的面前，聆听神的话语，向他祷告，求圣灵光照我们，帮助我们看到自己内心的光景，包括我们的误会。第二呢，祷告，求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引导我们。那你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呢，如果会写字的话呢，用一张纸写下自己内心的误会，用诚实的态度在永生神的面前，用敬畏他的心。前面我们讲到信靠耶稣的时候，第一点就是信靠神，敬畏他，顺服他，把你误会的事情写下来，勇敢地面对自己。第三呢，读一些有关认罪与悔改的经文，例如刚才我读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你知道吗，在1903年04年引发的复兴的前奏，一直到1907年朝鲜大复兴，很多宣教士，很多传道人，他们查经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长时间的查经，常常是查考约翰一书的。弟兄姊妹，神的应许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好了，让这些应许神的话给你力量。第四，就是求神按照他的话，他的应许，赦免我们的罪，用他的宝血涂抹我们的过犯。神会这样做的，我们信他，而且他说了必这样做，然后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相信他赦免我们。第五步做什么呢？欢喜快乐的感恩，赞美神的赦罪之恩，感谢神的恩典。第六步做什么呢？把你刚才写下来的那些误会啊，分作两步来做。第一，如果是得罪神的，还有第二步，得罪人的啊，得罪神的你已经向神认罪悔改了，如果是得罪人的呢，你找时间向人道歉，求宽恕。最后，把你写下的那张纸呢，把它撕掉，这样你就重新借着行动，借着安静，借着祷告，借着认罪悔改更新自己。一切都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人认罪悔改以后过得胜生活的呢？很多。旧约的大卫王非常明显的，他的认罪悔改写在诗篇51篇里面。尼尼微城的王悔改以后，神没有将刑罚灭城之灾临到他们，这是约拿书告诉我们的。在新约圣经，彼得犯罪他悔改了，保罗犯罪认罪悔改了，神都大大的使用。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26章结束的时候，讲到彼得听到鸡叫以后，想起耶稣基督说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出去做什么呢？痛哭， 当耶稣复活以后找彼得，问他你爱我吗？问到第三次的时候，彼得怎么样呢？圣经说，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什么意思？耶稣基督为什么叫他释放，给他责任呢？因为彼得已经悔改了。彼得有跌倒，但是认罪悔改了。保罗呢？保罗也有犯罪啊！保罗他亲自勇敢地说，他写下来了，他写下来，但是他不是像我刚才建议把它毁掉。他的见证是，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反而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罗马书七章十五节、二十四节，保罗讲到他犯罪。但是他有没有悔改呢？有。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胜过了。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那里，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然后他说他自己是什么，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认罪，但是保罗悔改了，神大大使用他。保罗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何等宝贵，所以第三步是我们教会复兴的关键，回转归向神里面的关键，关键里面的关键，认罪悔改。第一个层面信靠耶稣，第二个层面寻求神的面，第三个层面实际的去认罪悔改，最后第四个层面是什么呢？确认悔改以后相信认定神完全赦免我们。记得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所讲的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吗？他说，耶稣啊，你得国的时候你纪念我。耶稣说，你今天与我在乐园里了。赦罪的恩典立刻临到他，对不对？也看一看诗篇一百零三篇九节到十四节，东离西有多远，神叫我们的罪离我们有多远，对吧？他爱我们。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也讲得非常清楚，耶稣基督他宽容我们，并不是他不守诺言，而是宽容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悔改，愿意人人都悔改。弟兄姊妹啊，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工同道啊，教会复兴运动我们学的不单单是知识，不单单是宣教的历史，而是回到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更新得着从天而来的能力，非势力非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教会复兴的关键彻底回转归向神，愿主的灵在我们当中实行宝贵奇妙的作用。教会复兴运动第二十三课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复兴的火焰正燃烧，让我们响起圣灵的号角，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一起迈向合一的宣教。